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如果突入敌人心脏三翼寨的不是一支小小的决死队，而是一个加强营，一个主力团，结果当会怎样呢？如果歼灭土肥原师团，消除这个心头大患，敌人两面攻击我军的企图岂不是彻底破产了吗？豫东战场的形势不是会一片光明吗？可惜的是，奇迹到底没有能产生，人们盼望的援军始终没有出现。龙师长不知道，一颗敌人炸弹已经把最后一线取胜希望从中国人手中夺走了。一颗从天而降的重磅炸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设在开封城外前线总指挥部，给中国军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薛岳总司令本人虽然在轰炸中免于遇难，但是猛烈的爆炸却把指挥机关变得一团糟，正副参谋长均负重伤，各部门七零八落，电台变成了蜂窝，通讯联络中断，导致正在作战的各级指挥部陷入了混乱和瘫痪。敌机轰炸打乱了中国军队的进攻节奏，彻底阻断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后方开进的增援部队因为等待指示而延误了宝贵战机，前线阵地由于得不到增援而难以为继。一面是源源运到的武器弹药堆放在火车站，而另一面却是浴血苦战的部队官兵弹尽粮绝，望眼欲穿，还有一些未经证实和相互矛盾的消息飞来飞去，有说指挥部遭到敌人偷袭，薛岳总司令已经殉国的，又说敌人援兵攻占开封，中国军队退路已经被切断，还有人说大本营已经下令紧急撤退，委员长亲自飞到郑州督战等等。一时间军心大乱，有的部队停止前进，有的就地观望待命，还有的部队干脆放弃阵地向后撤退。在这个到处弥漫着失败情绪的混乱时刻，第88师是少数还在前线苦苦支撑的队伍之一，心急如焚的龙师长还在不断派人向军部求援，但是他不知道军部已经遭到一股来历不明的敌人攻击，军长桂永清同他一样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正在同敌人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军队已经在各自为战的泥潭里苦苦挣扎，派出去的人没有消息，龙师长一次次地举起望远镜向自己的后方瞭望，渴望看见运送粮食弹药的罗马民工和增援队伍的出现，盼望我军的进攻炮火重新猛烈起来，但是他还是一次次被无情的现实推入了绝望的深渊。他除了看见敌机轰炸和炮火封锁掀起的高高尘烟以外，根本看不到我方队伍的调动迹象，好像一夜之间中国大军通通撤退了，把他们遗忘在前线阵地一样。三翼寨内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和爆炸声，说明出生入死的决死队勇士们仍在顽强地战斗，等待救援。但是身为上级长官的龙慕涵却深知大势已去，他几次下令增援都被敌人的火力击退，敌人的反击势力越来越猛，有几次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跟前。就在他开始犹豫应该是向后撤退保存实力，还是继续坚守阵地时，一个最新出现的情报彻底动摇了他的信心。参谋长紧张地报告说，敌人增援部队已经出现在蓝峰郊外，部队随时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龙慕涵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询问参谋长，你认为我军援兵还会到来吗？参谋长摇摇头说，师长，这不是第88师的战役，这是校长和薛长官指挥的战役。龙师长的精神堤坝轰然垮塌，他下令放弃阵地撤退。第88师一口气退过陇海铁路，退至开封城外。龙慕涵看见沿途败兵如潮，各部队都在争相撤退，说明豫东战役大势已去，失败已成为定局，任何个人包括校长的意志都无力回天。就在龙将军壮志未酬仰天长叹时，一队宪兵出现在他的面前， 为首的军官用冰冷冷的声调宣布说，奉委员长手谕，将擅自逃跑的龙慕寒革职逮捕，押送武汉审判问罪。其实日本人也到了生死决战的最后关头，本来中国军队连日猛攻已经彻底动摇了日军防线，三义寨到处断壁残垣，一片焦土，有的连队弹尽粮绝，有的阵地只剩下伤兵在坚持射击，即使飞机空投也难以鼓舞士气。突飞员已经向各旅团下达了玉碎命令，师团机关开始销毁军旗和秘密文件，还有被包围的守军向师团长发出诀别电，然后向敌人发起自杀性的冲锋。战地记者清水岩也负了轻伤，当敌人决死队夜袭师团部大院时，他同所有日本军人一样都拿起枪来投入保卫司令部的战斗。后来他在报道中深感庆幸，幸好对方人数不多，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即便如此，日本人的伤亡还是很大。天亮后，师团长派人送来热气腾腾的竹马肉，原来将军亲自枪杀了自己的坐骑，把马肉分给士兵食用。战地记者手捧马肉时，不禁感动地流出眼泪来。他决心不辜负师团长的期望，实现用生命效忠天皇的神圣誓言。这个法西斯比武士在战地报道中心怀感激地写道，肉搏战中，日本士兵的体能优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尊敬的师团长派人送来熟马肉，及时地转化成能量，把胜利决心变成一种实际行动。总攻击开始，战地记者同所有来自海岛的日本士兵一道，端起明晃晃的枪刺，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疯狂的反扑。当无数锋利的刺刀割裂清晨的空气，在初升的阳光下闪动着致命的寒光时，士兵都像野兽一样发出了威胁的凶猛的咆哮，子弹对于肉搏双方都失去作用，沉重的枪托呼呼作响，被击碎的头颅脑浆四溅，喷涌的鲜血覆盖战场，人们格斗的喘息声、咒骂声和伤者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废墟上弥漫着浓烈和新鲜刺鼻的血腥味，而那些刺刀洞穿身体的闷响，就像从松软的沼泽中挤压出来的气泡。战斗结束，摇摇晃晃的战地记者开始举起相机拍照，他看见战场上到处都是正在变冷的尸体，这些愤怒不屈的中国军人表情各异，栩栩如生，依然保持着生命最后一刻的搏杀姿态。日本指挥官下令掩埋中国勇士，以示敬意。豫东战役发起第三周，第一支救援的日本机械化部队终于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与被围困的第十四师团会合，从而宣告中国军队代号为泰山行动的作战计划彻底失败。经过紧张拆卸，第一批机器终于装船起运。开船之前，工厂在武昌码头举行了隆重的上路仪式，有人专程从金州请来一尊关帝神像护航，左有黑脸周仓，右有白脸关平，张松桥率领一干工厂主事燃起香烛来行磕头大礼。本来身为现代实业家的张松桥已经脱胎换骨，他是个实业救国论者，笃信改变世界的力量来自资本和科学，而不是神明。曾经有外国传教士来劝他皈依上帝，但是无功而返。然而在这个国家危亡和工厂迁徙的重要时刻，张松桥破例请来被人杀了头的红脸关公保佑平安，这是因为他认可关羽是中国大仁大义和忠勇不屈的精神象征，忠君事主，不畏强敌，诚实可信，绝不背叛，符合他老人家的道德信条。仪式完毕，上百条木船相继离港，浩浩荡荡地溯江而上，占据很大一片江面，蔚为壮观。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玉华沙场率先撤退的行动在武汉三镇 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人们惊讶之余纷纷议论，有人猜测说，既然中国飞机空袭日本取得伟大胜利，前线捷报频传，保卫大武汉宣传得轰轰烈烈，为何在湖北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玉华沙场偏偏选择此时搬迁？迁场有何政治背景？是否得到来自上层的某种消息？此举是否是一个信号，表明前线形势不妙，当局已经或者即将放弃武汉？一些激进团体和学生开始起来抨击资本家的逃跑行为，他们高举横幅标语，来到工厂大门口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发表演讲，称这是一种可耻的背叛行为，是悲观主义和逃跑主义亵渎全民抗战的神圣宗旨。他们义正言辞地质问道，要是中国人民都选择逃跑，岂不等于将大武汉拱手相送？何来万众一心抗战？谁又来誓死保卫大武汉呢？张松桥的商业对手当然乐意见到这种口诛笔伐的声讨场面，他们纷纷对报纸表态说，我们绝不背叛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我们要与大武汉共存亡，坚持生产，为稳定抗战形势做贡献。报馆记者赶来采访，张松桥再三表明，工厂搬迁纯粹是出于生产和经营的考虑，是工厂的内部事务，与抗战局势无关。记者问，贵厂解雇千余员工，是否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全民抗战的宗旨？张松桥反驳说，工厂不管在哪里开工，总要有工人来掌握机器，难道重庆的工人就不是中国人吗？记者追问，据说贵厂与高层人士关系密切，贵厂率先撤退是否得到了某种当局的暗示，或者意味着当局行将放弃武汉？张松桥连连摇头说，纯属无稽之谈。记者穷追猛打说，有人披露并非您的三房太太都将随厂搬迁，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张松桥大为恼火，当即把记者轰出门外。结果报馆刊登出对于张松桥不利的文章，说张对武汉局势表示悲观，声称要转移到大后方去开辟阵地，实施实业救国云云。记者还采访到一些被辞退的沙场员工，借他们的口来揭露资本家破坏抗战和迫害工人的险恶用心。市政当局大为恼火，他们派人来张贴布告，宣布所有撤退行动都必须经过批准，属于战略行为，工厂不得私自搬迁，违令者将以破坏抗战罪没收财产。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舆论沸沸扬扬，工厂搬迁工作被迫停止，码头上机器堆积如山。好在第一批船队已经驶离武汉地界，正在浩浩荡荡地向上游进发。张松桥得报后感到一丝欣慰，只是肖老大说，这是工厂的火种，你要给我好好看管机器，有了他们，玉华沙场才不至于全军覆灭。当时有个被派往下江采购原棉的主事赶回来向张松桥报告说，芜湖江面上满是悬挂日本太阳旗的大兵船，而中国舰队都被凿沉在马当要塞的航道里。张松桥闻言一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长江填满了吗？那人奇怪地回答，怎么可能填满呢？我相信此时的张松桥就像高尔基著名海燕里那只迎风翱翔的神奇精灵，从滚滚长江的波涛里已经嗅出风暴来临的危险气息，但是他绝不服从，绝不放弃，而是用人生的全部智慧和胆略来迎接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工厂搬迁的那一刻起，张松桥的个人抗战就已经打响了。519中国飞机空袭日本之后，日军一个秘密报复计划被命令付诸紧急实施。一个皓月当空之夜，两架携带炸弹的日本海军战斗机 从停泊在长江口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沿着长江航道向华中腹地偷偷地飞来。这是一次被称作约定暗杀的夜间袭击。海军飞行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夜航老手，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夜航设备，但是空中强盗们已经针对此类特殊任务进行了反复演练。当日机飞临武汉三镇上空时，飞行员看见地面果然毫无防备，城市没有实施夜间灯火管制，星星点点的灯火为敌人提供了清晰的夜间识别坐标，使他们很快找到了紧邻武昌珞珈山的东湖风景区。从夜空上看下去，月光下的东湖是一片椭圆形的水域，很像一面长满绿锈的古代铜镜。敌机在目标上空开始降低高度，耐心盘旋。这是一个经过精密策划的阴谋，前来偷袭的日本飞机就像悄悄靠近羊圈的饿狼，但是需要有人为他打开栅栏。日本人的耐心没有白费，仅仅几分钟之后，珞珈山下果然升起了汉奸的信号弹来。日本飞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飞行员早已是虎视眈眈，只等信号弹出现，立刻锁定目标发动攻击。这就是里应外合的所谓约定暗杀的袭击。栅栏打开了，羊群就是隐藏在丛林中的蒋介石东湖官邸。东湖官邸四周均属于军事禁区，戒备森严，而且背山靠水，古木参天，就是大白天飞机也难发现目标，如果不是汉奸里应外合，暗杀阴谋绝难实现。敌机呼啸而至，把两颗重达500磅的高爆炸弹先后投向目标。日本飞行员亲眼看见炸弹爆炸的巨大火球撕碎了黑暗的大幕，猛烈燃烧的树木就像火炬一样映亮天空。日本强盗确信偷袭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得意洋洋地原路返航。事实上，敌机偷袭确实给地面造成了很大损失，一颗炸弹击中了东湖官邸的草坪，冲天而起的爆炸气浪摧毁了一幢精致小楼，掀翻假山和喷水池，另一颗炸弹击中车库，引燃了一场大火。负责实施约定暗杀的日本海航司令部获得偷袭成功的暗号后一片欢腾，他们相信蒋氏夫妇已经在劫难逃。日本舰队司令更是立即给东京打电报，向海军大臣报告喜讯，称蒋介石十有八九已经在我英勇战机打击下丧命。日本内阁成员都在第一时间得悉来自中国前线的军事报告，他们连夜紧急会晤，磋商如何处置发生在这个重大事变后的支那形势。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河殇》，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邓贤，演播高奇，制作人刘丽。